欢迎收听友达生活飨宴飨宴沙龙特别企划。嗨，大家好，我是王俊杰，我又出现了。是的，是的，听到我的声音，你就知道一定又有好事要发生了。对，因为我出现的时候，代表我们又有不同的单元要出现了，又有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有好的话题要说给大家知道了。没错，我们呢这一次的节目要分成两集来播出呢。对，这两集呢都是很特别的单元哦。访问同一个人，介绍同一件事，那。值得用两集吗？是的，很值得，就是这么值得。我们呢，今这两集要来为大家访问一位很特别的人，他得过十大杰出青年，同时呢，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他在做旧鞋救命，不是救鞋啊，是把旧的鞋子，救需要的人，救拯救的救，把旧的鞋子拿去救需要的人。这个人呢，杨佑任先生，他的故事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他发起了旧鞋救命，把旧的鞋子、旧的衣物呢，送到非洲需要的地方，给那里很多的孩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等一下慢慢听你就知道。但是呢，在我们要访问杨佑任先生之前呢，我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呢，我们的友达永续基金会呢，跟旧鞋救命合作，要把旧鞋还有旧的衣物呢，捐赠到非洲偏远的地方。那要邀请所有听到节目的人呢，你都一起来参加，把你身边的旧鞋或旧的衣物呢，可以提供出来，让我们友达永续基金会跟杨佑任先生的这个旧鞋救命呢，可以一起把你的爱心呢，捐到非洲偏远的地方去。但是呢，不是你想要捐随便你家旧的拖鞋、旧的什么都可以，或旧的什么衣服都可以，这是有一些限制的。因为我们要捐给人家，就是要捐给人家最需要的部分嘛。那有哪些限制呢？首先呢，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参与的是，可以捐出你的旧的鞋子、衣服还有包包。那鞋子的部分呢，我们希望募集到的是学步鞋、球鞋、布鞋、皮鞋、短靴，这些鞋子呢都是可以的。那如果是跟鞋啊、凉鞋啊、布西鞋啊、还有雨鞋啊，这种就不适合。那如果是衣服的部分，当然就是夏天衣物，合适在那种热带地方可以使用的。然后婴幼儿衣服呢又特别的需要啊，比如说还有就是下身的衣服啊，或者连身的衣服，或者薄外套，这些都是可以的。那至于那个贴身衣物或者是一些配件啊，或者是过于裸露的衣服，这就不太适合哦。然后还有就是包包的部分，包包的部分呢就是 A4 大小的包包后，要让小朋友当作书包来使用。然后塑胶袋啦，或者是布织布的这种袋子啊，还有行李箱，这个就不适合，就不适合捐给他们哦。从我们2022年的这个1月10号到1月19号，就是我们捐赠的这个时间点。那当然友达永续基金会，就是跟旧鞋救命，会把大家你的爱心这些物资全部都送到非洲偏远的地方，让他们的小朋友可以使用得到。所以收听节目的当下呢，你可以想一下你有没有这些东西，然后呢可以开始准备一下。1月10号到19号就是我们募集物资的时间哦。那相关的讯息呢，我们在那个文字上也会给大家说明，让大家可以知道相关的讯息。好，那杨佑任先生是个非常精彩的人，自己本身就很有故事，他做的事情也超有故事。 OK， 我们现在就来听关于旧鞋救命的那些事，听杨佑任先生的一路走过来的生命故事。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访问到的是杨佑任先生。吼，佑任好。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我想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有跟大家介绍到佑任很特别哦。那么救鞋救命这个题目，也许你在报章杂志上也或者是在各方面也都曾经有耳闻或看过。但是呢，一个人会做这样的事情，基本上肯定是他受到了很多的影响，跟他背后的故事。佑任先让我们认识一下现在的你好吗？
好，没问题。现在的我的话，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救鞋救命这个机构，就是从台湾或者是美国、加拿大、香港、澳洲各个不同的地方收集了很多的物资，
对，
然后送到非洲不同的国家。那当然如果再细细的看一点的话，可能就会知道我们在盖学校、挖水井、人道救援工作、养鸡农耕这一类的这样子的非洲的社区营造的工作。那我就是这个机构的创办人这样子。
好，我们先分享一下这些年来佑任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你的心情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当然现在每一天都很忙哦，
对，
每天忙着文件、忙着开会、忙着演讲。那但是只要有办法停下来的时候，我跟我太太都还是会常常想说，哇，我们怎么都想不到自己能够做这件事情，我们没有想过这一辈子有机会会在非洲沙漠里面，然后给孩子第一杯干净的水，或者是在参与他们的教育啊，做这样子的事情。每天的忙碌或许感觉不到，但是有机会一停下来还是会很感恩啊。
得到最大的回馈是什么？
我觉得得到最大的回馈是除了真的是看到某一些孩子生命的转变哦，就是说从我们认识到就是他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之下，到后来他的家庭有足够的食物，有足够的物资跟甚至上学的机会，这个是很直接实际的回馈。另外一个是会是自己人生过程当中会觉得说，我真的在过一个有意义有目标的生命这样子，不是重复的生命，不是一个最后二三十年累积下来我不知道自己累积了什么，
对，
这种感觉。
会做这些事情其实是是有原因的、哦、然后佑任也告诉我们除了让这些贫苦的家庭我们比较熟悉的救鞋救命之外，其实佑任还盖学校，然后呢同时还给他们干净的水喝、哦、这故事就是要从这里开始的。杨佑任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到国外去一段时间，然后在国外的这段时间呢种下了往后他会让自己进入到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些故事的种子。那佑任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年为什么会到国外去的故事吧。
其实我十五岁，应该是十五岁，国中毕业的时候，我的父母亲他们是有在做生意的。当时啊，那他们的生意常常会有国外接触国外顾客。那我爸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未来如果我的儿子要接我的生意，那我把你送去国外学英文，那你未来就不用透过翻译，这样好不好？
佑任可以让，对不起，佑任可以让我们知道你大概几年次吗？
我是1987年生的。
OK。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爸就觉得说因为有911啊，所以不能送去美国，所以那时候就送去澳洲，然后去学英文这样子。那当然这么多年过后他们的生意也没有了，然后一切事情都跟原本计划的不一样。不过的确当时的初衷就很简单，我爸爸希望就是说看我去学英文这样子。
你是一个人去吗？
一开始的时候跟我姐姐还有表哥三个人一起过去，但是我姐姐一年之后很快的就回来了，然后表哥后来也陆续回来，那自己就待在澳洲这样子。
那接下来在澳洲的日子就开始发生了以下来的故事，就有趣了。
我想现在报章杂志哦，除了会提到什么中华民国十大杰出青年做善事的这一块，
对，
大家应该很爱提到我当年就是光头刺青，然后在街头涂鸦，被警察追，中低收入户啊，什么只有国中毕业而已，这样子的一个标签。因为在澳洲生活的时候，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嘻哈文化的，嘻哈文化的生活。那个时候就读高中，读到一半就辍学， 然后去读设计，当然设计也没有读完就继续辍学，那样子的日子在澳洲就是比较爱玩。那我常常可能人家也有误解啦，就是说好像我是在街头跟人家打架什么那一种的，我不是那个类型的，我是那种屁孩类型的，就是很爱玩，但是 不做那些人家说伤天害理或者是吸毒那一类的事情，但是是的确是比较爱玩的孩子这样子。
最近有一公视有一部剧集叫做《四楼的天堂》哦，然后《四楼的天堂》这部戏里面有讲到，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跟右任一样很喜欢在街头涂鸦。那我很直觉的想到，我想要问右任，就是说那时候你在街头涂鸦，并不是。我想也许不是人说的不用被做坏事，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有话要说，或者是等等之类的，是这个方向吧。
是是是，哇，俊杰哥那个很懂这个概念啊。因为 像我们涂鸦圈子，其实有两个类别。
okay.
涂鸦的文化里面有一个类别是帮派的，就是说我占地，然后这个涂鸦就是表示这是我混的地方，这是我地盘，这种感觉啊。有一种是比较帮派形态的，那另外一种是比较艺术形态的。艺术形态就是说，可能早期在美国有一些政治理念或者是那些社会主义，那没有被接纳，他们就用涂鸦的方式，他们用饶舌的方式，他们用这种算是次文化艺术类型的方式去展现他们所想要画，虽然是犯法啦，不过就是说他们的初衷是比较艺术形态的。那我比较不属帮派形态，我比较属艺术形态那一挂的，
所以是青春，然后有话要说。
对，这种有话要说，然后就是很热血的去街头涂鸦，讲自己要讲的事情，这样子。
好，因为我在读您的资料的时候啊，我很直觉看到这一块的时候，我就充满了疑惑。对，我就已经开始充满了疑惑。我觉得我们好像我们整个报章媒体，我们整个媒体把它导向于，对，在那咱地台湾说的地啰啰啰蛇，然后没啥代志啊，底下海笑脸呐。可是我很直觉，恐怕状态不是这样子哦。所以我刚刚会很想要问悠人这一题，因为我也很想要理清这件事。我认为基本上会发生接下来故事的人，他的起因绝对没有那么单纯哦，这样。对，
我觉得真的是如此哦，就连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报章杂志上面所谈的那种辍学生，其实很容易把我冠上一个就是打架，然后完全跟父母亲吵架所以辍学。其实现实也不是这个样子。现实的状态是因为我在演讲的时候，有些父母亲跟带孩子听讲座，可能也会担心说是不是有人会讲说读书不重要什么都不重要。但现实其实他们听完之后就会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读到高二，那时候的成绩是全校也是前十名这样子，在公立学校。那所以我在读到高二的时候，我是因为很清楚知道自己要走的路线是设计类别的，是艺术形态的，所以成绩也 OK， 跟父母亲沟通完之后，我就离开学校。然后申请了设计学校，然后设计学校也读两年之后，也自己参考思考，就是说怎么去规划自己未来创业啊什么的，所以还没有读完，但是我觉得我要学的已经我都有学到了，工具都到手了，我就又离开学校。所以才有这个所谓的只有国中毕业这个头衔。但这个过程不是吵架，不是闹事情，而是我一直在往前走，一直在规划自己要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所以有跟大家想象有点不太一样。
好，所以大家当你听完了这个前提之后呢，接下来你听接下来的故事，你就会很觉得有滋有味。然后而且这个前提我认为非常的重要，跟我们所理解到的资讯有很大的落差。讲一个笑话给右任听，就是其实我跟你一样，在那个外面的资讯也是国中毕业的学历，然后呢之后也辍学，只是我没有去澳洲，我人在台湾。然后呢我在做讲座的时候呢，会曾经被问到的时候，会很好奇说你保证没看到各位当辍学你去做兄弟吗？我没啦，我辍学不是为了去做兄弟，我辍学是因为有其他的故事，这样子。好，那回到右任本身，那刚其实右任是一个准备好的人。坦白说，我们从这里已经知道，其实你在路上走 某种程度你是一个准备好的人，然后你在寻找方向，甚至于你在寻找新的可能，然后你也在暗示自己，暗示这个社会，就是你至于你之外的所有环境，我杨佑任有话想说。所以接下来佑任的这段时间给你带来了不少养分，而且你会做现在这件事情，其实跟接下来的你的这一段日子是有关系的。
对，我想在澳洲的这一段日子啊，最大的影响我人生的转折点，因为即使不是做坏事，但当时都是为自己而做事。那一直到我1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走到一个涂鸦的篮球场，然后遇到一个全身刺青的牧师。然后当然我自己是台湾传统家庭长大嘛，对基督教是没有特别有兴趣啊。
对，
那只是说这个牧师因为他的家庭身世，他是全家混帮派，他哥哥也混帮派，然后他3岁的时候爸爸就在门口被杀掉，然后妈妈也是酒鬼，就是说这样子一个家庭背景的人，那最后怎么变成这个社区的大家长。所以是我对这个牧师的生命的好奇，然后这个牧师花了很多时间陪伴我，在我生命18岁那个在找人生方向的那个过程当中，才开始有样学样，跟着牧师进到教会，接触信仰，然后因为这个转折点，我开始去照顾身边的年轻人。
所以这个时候你已经受洗了，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受洗了吗？
对，我差不多18、19岁那个阶段受洗的，我是有进入到教会里面的。
OK，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信仰，那也是因为这样被帮助过，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也需要被帮助的人，那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核心的理念，这个变成是一个核心的生命的主轴，才会延伸到现在什么不管是去非洲也好，不管是在帮助人，不管是在台湾的社区当志工，我觉得都是这一个基础而让我们走这个方向的。
那时候你就已经接触到非洲了吗？在澳洲那段日子？
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比较多的所谓的服务的概念是在身边的这种年轻人，有些因为我那时候18岁的时候自己就那个打工啊，自己就付房租水电，自己就租了房子，所以那种被帮派赶出来的，被家人赶出来的那种年轻人，然后我就会收留几个在我们家，然后他就跟我一起去教会，这种感觉。
我好奇一下哈，外国的帮派兄弟啊，他们的 style 跟我们台湾在街头上或在新闻上看到的兄弟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本质差不多啦，就是说大家青年想要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群体，就是一个势力，就是一个兄弟。那比较有趣的是这样子，台湾在我10几20年前哦，那时候的嘻哈文化有点跟流行文化混在一起。
对，
我觉得比较差异是美国的嘻哈文化当时就是很多是跟混帮派的混在一起，所以那时候我很有趣的就是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发现嘻哈文化大家把它当比较看成是一种流行文化，可是在国外嘻哈文化有点像台客文化的感觉，流氓啊什么这一种类型的，当然现在台湾的嘻哈文化也有开始有这种氛围进来，不过当时我觉得这个反差是很大的。
现在在台湾嘻哈已经变成超级主流，连金曲奖得奖的都是嘻哈。
对啊，当然这个东西就是国外现在也越来越如此，不过只是早期的时候差异性比较大一点。
在这个阶段要告一个段落之前，我想要来问佑任一题，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都大概这个年纪就是当父母的人，那如果我们的孩子他有话要说，他也许也不小心的出乎各位家长的意料，他走出家门走上街头，然后他也许也在涂鸦，甚至于总之他不是打家劫舍，但是他做一些你可能觉得很尴尬的事，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认知到他是有话要说，这个时候又是你会想要家长或者听到的人可以给予什么样的我们应该叫同理心或者换位思考的角度来想感受这件事情？
如果是我的角色，因为这种东西对于教育这件事情，我自己有4个女儿哦，那我觉得没有正确答案，那我只能说我会怎么做。如果我的孩子去街头涂鸦或者做这些所谓的跟社会冲撞 我可能会做的事情是进入到他的世界，换句话说，去了解为什么我女儿们要讲这些话、做这些事，甚至帮助他想一个更棒、更好、更大的舞台跟管道。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就是说，什么什么 Greta Thunberg 那个德国的一个小女生，她去抗议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环境保护议题，那是其实是她的父母亲教育她，给她一个管道去发声，或者是很多社会上历史上的一些这些改变环境的人、改变什么的人，其实都是他们父母亲有辅导这些十几岁的小孩子去找一个更大的管道跟舞台。所以我如果我的女儿他们对社会有一些冲击，想要去呛虾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参与。这个参与是保护她不走偏，这个参与是给她一个更大更好更直接的管道跟方式，帮她写信投书给政府，帮她组织更多的人一起为她所关心的事情去发声。我觉得这个是父母亲，我自己跟我的太太是很爱希望看见他们是能够有这样子的发展的。
其实佑人说的非常好，我们自己回想一下我们的青春时候，其实十几岁的时候某种程度那个内心是非常苦的，就是你就觉得这世界上的长辈们好像都跟我们站在对立面，然后都不认识我们。那其实佑人给了我们一个更好的方法，是我们不要站在他的对立面，我们想一下我们曾经也跟他们一样苦，那个心里有很多话想说，于是我们干脆去进入到他的世界，当他的幕僚，给他更多的资源和协助。那个反而会成为这样的年轻人一个很大的力量，而且在他未来的日子里面会给予很大，他会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包含好好照顾好自己哦，就像是佑人遇到了好牧师一样。那接着佑人回到台湾，因为什么原因选择回来台湾？
那个时候我就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信仰，就是说我觉得台湾好像很多人没有接触过这个信仰，那我自己也想要分享。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在澳洲生活很久，所以有点思维像澳洲人一样，就是说我会觉得台湾亚洲是很好玩的，夜市啊，摩托车文化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台湾，那时候对我来讲也是很觉得很好玩的。所以基于这些各种不同的原因之下，家人也在这里，所以我就觉得很久没有回来这个地方，然后想要回来这样子。
回到台湾之后变成先生的外国孩子回来，爸爸妈妈看到应该不知道要怎么对吧？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回台湾的时候呢，有就是因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跟我父母亲见面了嘛，他身上又有刺青啊什么的，
就是这
样。那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不希望他一回来看到我，孩子身上有刺青怎么样啊，我孩子变坏了，所以我为了确保他们没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我先让他们知道我在国外的那个教会生活，我在国外那边帮助年轻人，然后我在台湾也在医院当志工。他们认识了自己的儿子，说是一个好儿子的时候，然后接下来我才让他们知道我身上有刺青。如果我一回来他就是看到一个刺青的孩子，他可能就会吓到了。所以那时候我慢慢慢慢的介绍我自己的感觉。
你爸爸是一个传统的人吗？
我爸爸是一个生意人，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不是那么的传统，但是他就是生意人的形态，他看过很多的世面，看过很多不一样的样子。
那这样就反而比较好沟通。
对，其实他给我们超多自由，我们从小到大想要自己做什么事情，只要不走偏，他认为只要是符合伦理道德孝顺这些东西都 OK 的，你想要怎么发展你的生命都可以。
回到台湾以后你都专注于这一类相关 NGO 的工作？
一开始的时候我是那当兵那些就不算了，因为回台湾我还是要服兵役，
还是要还就对。
对，我一开始其实是找一个补教业的工作，因为我会讲英文，
对，
所以最轻松，不能说最轻松，时间最弹性，工作薪水最 OK， 应该算是补教业。然后其他大部分的时间我就可以当在教会服务这样，
okay，
在社区服务。
那为什么决定发起？我怕读的资讯是错的，因为有时候资讯会报道他们最想要的。这一开始就是从救鞋救命开始吗？
回台湾的时候其实是在就是一般的地方教会这样服务啦。 那是因为跟我太太结婚之后，我太太是加拿大人，
okay.
她也是传教士哦。我太太是她是从加拿大来台湾传教，然后我们就认识，有共同信仰。然后是我的岳父，我的岳父他是在他也是传教士嘛，然后岳父在东非肯亚乌干达那边做了很多的人道救援工作，
是。
然后是因为我们学校里面的孩子双脚溃烂，因为土壤里面有沙藻这种寄生虫，所以我们才在台湾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觉得说要帮助他们穿鞋子，所以在台湾开始募集鞋子，就有救鞋救命这个运动。然后一开始本来是没有想多大，没有想多远，那可是那一开始募集就几万双鞋进来，所以就整个就一开始就这么大了，
一瞬间就突然间像恩赐一样就这么大。那个时候你怎么面对这个事？
一开始当然觉得是很高兴，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社会影响力，哇，一瞬间扩张过来很多的参与，当然很实际的，我们非洲的家庭、非洲的孩子、学校的孩子都可以穿很多的鞋子，这个是很兴奋的。那只是说，因为当时没有足够的准备，所以来了一堆破的鞋子、坏的鞋子、不适合的鞋子。
哦，有可能。
然后对，应该是那种设备又不全，然后人又不足，钱又不足，所以其实那时候压力很大。那当然我很感谢我太太啦，我太太一路走来，就是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右任做了这件事情，可是我太太做超多的，我太太在背后非常支持我，她就是那种不管我做什么决定，她就是 OK 没问题的。
她恐怕 cover 你所有的 80% 的行政工作。
她是不是因为她不会讲，因为她不会中文字，所以他没有办法做行政工作，但是他支持着我做这件事情。那就是说我常常都讲啊，有一个牧师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后来讲蛮有道理的。他说你的伴侣会决定你服务的道路能够走多远。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有一个人，我的太太，我今天灰心的时候，挫折的时候，我的太太一定都是你要坚持下去，上帝叫你来做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坚持下去，然后他会为我祷告，帮我加油。那我也看过那种教会社会服务的人，他的另外一半是那种踩刹车的啊！你这样子我们家怎么吃饭啊？啊，你这样子我们家怎么财务怎么稳定啊？你这样子孩子的教育怎么办？所以一个在加油，一个在踩刹车，所以他会，我现在很能体会我牧师讲过的那句话，就是你选择的伴侣会决定了你在教会社会或者人道公园人道救援工作能够走得多远，因为你的伴侣要么不是踩油门，要不然就是踩刹车。我太太就是一直踩油门的那一位，所以我才能够走那么远。
因为伴侣通常是我们最好的支持系统啊，其实。
对。
那你的家人也受你的影响一起进来吗？
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他们变成是支持的角色，不至于说进到里面工作或者做事情，但是他们都很支持我做这件事情。
都是用我们台湾的语言，就是会常常 ON 你，就对。
对啊，而且应该说一开始的时候是大家都是全部投进来，因为鞋子都冲进来了，就在我哥他家冲进来，整个塞满都是鞋子，他们一定要帮忙，自己看到自己的儿子，看到自己的弟弟被埋在鞋堆里面，他们一定是帮忙。那接下来第一批货柜、第二批货柜寄出去之后，其实我妈妈有点担心，你们知道台湾父母亲他们的担心就是说，哎，你确定你要做这个吗？那你饭吃不饱怎么办？那你生活孩子要顾，那没有那种稳定薪水，这样怎么办？所以我可以理解我的父母亲他们有这样，我的妈妈有这样的疑虑。但是我的书哦后面有一句话，叫做，我就是写说，好险当时没有听他们话是对的。一开始我父母亲妈妈想要劝退嘛，就是觉得说不要再继续投下去更多更多的时间资源跟生命。那后来继续走下去之后，协会越来越稳定，甚至得什么中华民国十大杰出青年这个奖项的时候，他们反而是跳出去支持，哎，这我儿子啊，这我儿子啊，所以我就说，你看当时没有听你们话是对的。
你知道在台湾的父母很可爱哦。那个也许人家会问说啊，杨爸杨妈啊，你的孩子，你那个杨佑任啊，从国外回来现在在做什么？那时候他们一开始可能会没什么说，就不啦啊，得在港在港到某几块物资啦，就这样而已。但是有一天呢，他会改口，人家问杨爸杨妈啊，你佑任今嘛你冲啥啊？又杨爸杨妈可能会改口 啊，都无啥，阮右任今嘛都四个世界各国咧讲到三讲，就是台湾的父母啊，吼，很可爱的一个情况。听完了杨佑任先生的分享，我不知道你的心情是什么。我是自己觉得很感动，然后也觉得很有 feel。你知道一个人会想要去做某些事情啊，跟他一路的历程一定都脱不了干系哦，还有跟他所遇到的人，所以成长过程真的很重要。啊，有时候在青少年的时候，青春的时候，有时候也许做的事情跟所有的大多人不那么相近。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给多一点的包容，跟用不一样的角度来换位思考一下，有时候那就是一个未来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也许不要太过僵化的去看待每个人的成长状态或每个人遇到的事情。关于救血救命这故事还没有说完，下一集我们继续邀请杨佑任先生来跟大家分享。同时呢，我们从1月10号到1月19号，我们友达永续基金会还有救鞋救命邀请大家，所有在收听节目的人，如果你有救鞋、救包包、救衣服，好，都邀请你可以把它捐出来。详细的资讯可以看我们文字的说明栏。我们下一集继续听故事，我是王俊杰，拜拜。